好，我们开始以前呢，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荣耀尊贵的天父，以及满有恩典、慈爱、怜悯的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再一次赐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歌颂你。因为你不但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如今你赐下圣灵保惠师，永远住在我们心中，与我们同在。不但是在不断地替我们代求，使我们能够有一颗顺服的心，能够来明白天父的旨意。主啊，同时你也借着圣灵，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借着祷告，你不但赐下你丰盛的恩典与能力，我们就借着这个能力，使我们能够每一天，能够在基督里，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无瑕疵的生活。主啊，这个时候我们真是求你，也是赐下一颗谦卑的心，以及顺服的灵，更是有一颗清洁的心，让我们在信心与爱心上能够活出你生命的荣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彰显你的一切的美善，能够使我们不论在处在地上的任何的环境，都能够高举你的名来荣耀你。使我们在生活上能够结出呢圣灵的果子，使我们能够过一个呢平安喜乐的生活，也是跟着因着圣灵，我们可以呢现在能够安息在你的怀中，能够过一个呢得胜的生活。主啊，我们真是愿圣灵现在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不断的更新变化的工作。使我们生命呢，能够呢一天一天的长大，满有啊基督长成的身量。更是呢，我们希望呢，在我们的盼望中，我们能够在安静在你面前等候你的再来，把你彰来彰显你的荣耀。主啊，我们把今天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恭敬仰望在你主耶稣基督在你的手中。求圣灵来保守看顾，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呢，就是呢，顺服与祷告同样的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我们分成三段啊。第一段呢，我们有三个小题啊。第一段三个小题的第一个呢，我们要学习的是因顺服在祷告中得着力量，这个祷告中得着力量，得着信心，得着爱心，我们能够专心在神面前祷告这是第一个，因顺服在祷告中得着力量。第二个呢，我们说呢，因祷告而学习得着了顺服的生命，或者得着了生命的顺服的这个心态。这里面我们也包括了三点，我们在祷告中，我们来学习顺服的等候、顺服的交通以及顺服的安息。那第一大段里面的第三个小题呢，我们要学习呢，就是我们要在怎么样在生命中我们来能够祷告，能够安息那我们也是提三点我们要不住的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我们要有行动我们要顺服的行动。然后呢，这个呢都是要在灵里面，我们只有能够在灵里面，我们才能够祷告，才能够有行动然后第二段呢，我们有几个提醒这个在学习顺服与祷告的时候呢，有几个提醒。那最后一段呢，我们就要用三位先知看他们怎么样顺服在神的面前，他是怎么样向神的祷告。第一位是哈巴谷，第二位是耶利米，第三位是以赛亚先知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说第一段呢， 我们呢要学习的呢，就是呢因顺服在祷告中得力量啊。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我们不论是我们的信心、爱心、我们的清心或者是专心，这些呢都是呢经过我们在祷告中从神那里所领受而来的，都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呢按照神的旨意呢，我们能够呢与神亲近啊。所以呢，我们第一段呢，我们要分三点来看。我们说呢啊，因顺服而在祷告中得着信心，因顺服在祷告中得着爱心，因顺服而在祷告中有一颗真心或者清洁的心啊，我们可以呢按照呢神的旨意而行啊。好，那我们就说呢，因顺服在祷告中得力量的第一个小题，我们说呢，我们一切的祷告都是出于信心，同时呢也是因着顺服，然后呢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啊，所以呢，我们既然是知道他是全能的神，所以呢，我们就因着顺服他，所以呢，我们就凭着信心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旨意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祷告中，当我们明白在信心中，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放下呢自己的主权，让他来带领。这就是一个呢信心的祷告，也是一个呢顺服的祷告。顺服就是我们在信心中让神来引导，让神来看顾啊。这就是完全出于我们知道我们信的这一位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我们相信他啊，我们所以呢，我们到他前面来祷告，因为他应许我们啊，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所以我们说，第一点，我们是出于信，我们因着信在顺服中啊，我们来向他祷告，而得着了信心的力量啊。所以我们这个信心的力量，使我们呢有能力往前行啊，往前行，或者说呢遵行他所要我们做的事，遵行他的命令。好，那第二个呢，我们因顺服在祷告中，我们得着还有什么？得着爱心的力量。我们知道神就是爱，神吩咐我们，我们要去爱那些呢我们周遭的人啊。不但是我们要有爱心，而且呢我们在祷告中呢，我们的神说呢，我们要饶恕人啊，不要以恶报恶，而要以善报恶。所以我们要存着一颗饶恕的心，而这些饶恕与爱心呢，在我们是在祷告中一种与神的生命中的交流啊。这个生命中的交流团契呢，就是生命中的分享。神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才能够去爱我们周遭的人。所以呢，这是一种生命的交流，一种生命的团契，一种生命的分享啊。所以呢，爱与饶恕是神生命中的啊，他的本性，而且呢是他的命令，他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啊。所以呢，我们在爱中，我们在饶恕中，我们通过祷告，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呢能够有一个分享，生命的分享与交流。这样呢，你越是去遵行神的命令、神的爱，你就能够越更加的认识神，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在爱中，我们也常常能够呢有一个平安，有一个喜乐。因为神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因为这是神的命令，神说我先不是你们爱我，乃是我先爱的你们，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一切都是因着我们先顺服下来，然后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得着的这个力量，所以呢我们可以去把它行出来。所以呢，这个中间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呢，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在祷告中，在与神的交通、灵命的交通的时候呢，使我们可以得着了信心的力量，可以得着了爱心的力量。第三个呢，我们因顺服在祷告中还可以得着什么？ 得着一个啊一个圣洁的力量或者真心啊。我们讲到信心，我们讲到爱心，这个真心呢，就是纯洁的心，就是一点都没有污秽，一点都没有杂质的这个心啊。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先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可是呢，这个神的旨意一定要在我们完全是清心，或者是一个真心啊，完全没有三心二意，完全一个单纯的向着神的心，在真心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呢完全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呢，只有当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啊，当我们这个生命中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然后我们真是清清洁洁的单一的纯净的心思到神的面前，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呢，神就会把他的旨意呢向我们显明出来啊。我们也只有当我们清心，我们向他祷告，真心向着他的时候呢，神就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出来，就向我们启示出来。你如果是一个呢存着三心二意或者有罪的心，那你是不可能神呢跟有一个呢在祷告中有一个很好的生命的交通的啊。所以我们当我们清心的时候，清洁的心的时候，我们渴慕的心的时候，从神就通过圣灵把他的旨意呢向我们显明出来啊。所以呢，我这是一条怎么样通往神的道路啊，清心的人有福了，就是这个道理，能够呢见神的面啊。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因着顺服，我们在祷告中得着一颗清洁的心，然后我们同时因着这个清洁的心，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当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我们清楚的知道神要我们行的是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呢就我们就可以照着去行啊。好，所以这是第一段，我们说呢，在因着顺服，在祷告中得着信心的力量，得着爱心的力量，得着呢清心的心，清洁的心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讲到生命的祷告啊，一种顺服的祷告，必定是一个生命的祷告。好，那第二段呢，我们要看的呢，我们是说因祷告而学习了顺服。因祷告而学习的顺服，再仔细一点讲呢，就是我们在祷告中学习了顺服的，有一颗顺服的心，或者有一颗顺服的生命。而这个顺服的生命呢，我们也可以呢分三点来看，就是说呢，我们在祷告，因祷告而学习了顺服。第一个就是在祷告中，我们学习了等候的顺服的中的等候。所谓在顺服中，我们学习的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等候。等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是等候，我们在信心、爱心，在这个清洁的心里面呢，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当神的旨意，它是他神有做事的时间和方法，所以呢，我们必须呢等候在神的面前。这个等候就是一个祷告的过程。祷告的过程就是因为神有他做事的方法，所以我们必须耐心等候。耐心等候的时候呢，这就是一个呢顺服的表现。一方面，这个顺服的耐心的等候呢，一方面呢是我们对神的尊重，知道他的主权，知道他有做事的方法。所以呢，我们就必须按照神的方法，必须按照神的旨意来行。所以我们要等候在他的面前，等候他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因为神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呢，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等候在神的面前。这样呢，等候忍耐是一个生命成长长大的呢必经之路，这是通过祷告，通过顺服的生命才能够达到的啊。所以第一个啊，我们因祷告而学习的顺服当中的等候；第二个，我们因祷告而学习的顺服的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顺服，我们就是学习了交托。交托就是舍己， 就是放下自己的主权。顺服就是交托，把自己的重担，自己不再背那个重担了，能够放下来，而交托放在神的手中，让他来带领，让他来掌管啊。所以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是软弱，人是无能的，我们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完成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或者工作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出于内在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得胜的生命，是一个呢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撒旦魔鬼的生命与能力。所以呢，我们只有靠着呢加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才能够凡事都能。所以呢，这个交托就是不再把重担放在自己的身上，也不再害怕，也不再惊恐。因为呢，我们常常会觉得呢，我们能力的不足，我们呢没有办法承担神所交托给我们的工作，而忘记了神既然把这个工作重担交给我们，他必定会同样的加给我们的恩典与能力，使我们能够去完成神所交托给我们的工作。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由神开始，然后最后也是由神结束的。他既然开始了这个圣工，不论是我们做差传的工作，我们是做教导的工作，我们做牧会的工作，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只是神把这个工作交给我们，要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生命经过历练而能够成长，而能够长大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学习在顺服中，我们学习呢交托啊。这个交托就让我们不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天地的主，他呢，他是负全责的，他会负所有的责任。我们所要做的事，就是我们尽心、尽力、尽意，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摆上在他面前，他成为他所使用的器皿，他会来完成他的工作的，因为他是那一位从死无变有啊。从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神，他是主，他是王，我们让他来做。好，第三个，我们因祷告而学习顺服中间的安息。我们前面也讲过，安息就是呢，不是说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而这个安息呢，是说把自己呢交托在神的怀中或者他的手中，让他来掌管看顾一切啊。我们只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只有在主的怀中的时候呢，我们才是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啊。所以呢，顺服，我们常常说顺服就是平安喜乐的泉源，都是从神那里而来的啊。所以呢，我们也只有通过祷告，在基督里的啊，我们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他，在祷告中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然后呢，在基督里，神就会呢看顾保守。只有在基督里的平安呢，才是什么真正的平安与喜乐啊！因为这个平安与喜乐是人无法夺去的啊！所以呢，我们是在祷告中看到神的应许，我们在祷告中看到神的权柄，在祷告中看到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即使外面的环境再可怕，或者外面的环境再这个艰难，可是呢，我们知道因着神的应许，它就成为了我们的避难所，就成为了我们的山寨啊。所以呢，我们就不再害怕了，我们就可以安息了，如同一个牧人把他所牧养的羊带到青草地，带到溪水边。所以我们既然是他所牧养的羊，我们只要听牧人的命令，或者呢顺从他的带领，我们就可以享受了那个从天上而来的 平安与喜乐。这种安息呢，是不是那种世上的那种由金钱呢、名利呢带来的暂时的地上的平安喜乐，而是从生命中而出来的。所以呢，这是呢真正的平安，也是真正的喜乐啊。好，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只要我们第二点我们要学习的是因祷告而学习顺服，中间呢包括了等候，包括了交托，包括了包括了安息啊。所以我们在等候中我们有了盼望，我们就不再害怕，我们在交托中我们可以呢不再忧虑，我们在安息中呢我们就而绝对的顺服，我们让他来带领啊，让他来带领。好，那第三段的第一段里面的第三个小题呢，我们要学习呢，就是呢这个呢我们在生命中的顺服与祷告啊。因为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祷告，后来呢第二段，第一段我们讲到祷告，第二段呢我们讲到顺服，第三段呢这一切祷告与顺服呢都是必须在生命中的顺服与祷告啊。好，那我们也是分三点来看。第一点，我们说呢这个顺服与祷告呢都必须出于生命的，或者是生命的祷告，生命的顺服。所以呢要怎么样得着这个生命的祷告与生命的顺服呢？第一个，我们要从这个祷告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必须要呢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不是说你一天二十四小时一直在那里祷告啊，这里是说的不住的祷告。因为我们刚才讲了，神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嘛，所以他是无所不在的。所以这个不住的祷告就是告诉我们，不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地，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发声向神祷告，这就叫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也是一个不间断的祷告。为什么？因为神是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互助的生命。所以呢，当我们生命与生活紧紧的与神连接在一起，这样的亲密，我们有一个亲密的交通的时候呢，就使祷告成为我们生命或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随时都与他都与我们同在啊。所以呢，我们随时遇到了难处，或者我们随时有需要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随时都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祈求啊。所以呢，马上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我们就能够把自己的所有的重担呢等等，我们就可以交托给神。所以呢，必须要什么样？必须要一个互助的生命，才能够使我们呢怎么样？使我们有一个不住的祷告，不停留，而且不间断，而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向他倾心吐意啊！这就是说，生命中的祷告与生命中的顺服，这是不住的祷告。第一个，好了，我们有了不住的祷告，接下来我们就要顺服的行动。所谓顺服的行动，就是我们当我们生命里面有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起来，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有一个行动啊。当我们如果是只有祷告，当神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而你没有行动的话呢，这不是真正的顺服，也不是真正的祷告。因为神的命令是要我们照着他的，当他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按着他的旨意去行。所以呢，我们听了神的命令，就应该照着他的命令去行。就如同当我们有了神就是爱，当神把他的爱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把这个爱呢能够行出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啊，一个完整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说，所以祷告之后必定会带来这个顺服的行为，这是必然的。因为你里面有了生命，你外面才能够活出来啊。一个没有里面生命的人，他是外面活不出来的。同样的，一个仅仅有外面生命，外面行为，而里面没有生命，这也是假的。所以呢，这我们有了祷告的，有了祷告明白神的旨意以后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顺服的行为 啊，这才是一个呢，我们刚才讲的，这是生命中的祷告与生命中的顺服啊。第三个我们要说的呢，就是呢，我们的生命中的祷告与顺服呢，必须是在灵里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生命中有祷告、有顺服呢？就是因为圣灵的带领啊。只有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或者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是奉主的名祷告，或者我们按照神的吩咐顺服神的名，我们在生命里面来行出来，遵守他的旨意，这都是在灵里面与神相交，与神生命里面有一种交流，有一种契合的时候啊，是在灵里面的啊。所以这种一个若不是出于灵里面的祷告，那你只能说是呢，自己按照自己的旨意在那里啊，在那里为了自己的啊私欲，或者为了自己的呢肉体的享受在那里求。所以呢，我们这个不生命里面的祷告或者生命里面的顺服，必须是通过圣灵，或者是说呢，在灵里面的才是神所喜悦，也才是能够蒙神喜悦，而且呢能够神会按着他的应许所赏赐给我们的啊。所以要必须要在灵里面，在灵里面的祷告，在灵里面的顺服，在灵里面的生活。所以呢，当我们顺服，使我们在祷告中，我们来赞美主，我们来感谢主，我们来荣耀主，这都是在灵里面的啊。因为圣灵先感动我们啊，在圣灵，当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啊，所以圣灵在我们一面在我们里面做工，一面使我们生命更新而变化，使我们能够顺服主，而且呢，圣灵呢一面的替我们祷告。所以呢，只有当这个在生命里面我们顺服下来，在生命里面我们向着神灵里面向神祷告的时候呢，这时候呢，顺服与这个祷告就能够结合紧密的呢啊，紧密的呢就能够结合在一起。我们祷告中看到，我们在祷告中啊，看到神的亮光的启示，使我们能够呢更加的顺服。当我们越来越顺服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的成为一个呢愿意祷告的人。我们讲到了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与神生命的交流或者交通啊。所以呢，在祷告中我们看到亮光，使我们顺服，我们顺服了以后呢，我们更加成为一个喜爱祷告，也蒙神喜悦的人。所以呢，这就是说，这就叫做在生命中的顺服与祷告啊，生命祷告。好，那我们很快的把前面这一段呢，我们做一个总结啊。第一个我们讲到呢，啊，我说我们今天学习的是顺服与祷告，我们第一个学习的是在顺服，因顺服在祷告中得着信心的力量，得着爱心的力量，得到清心清洁的心啊，这是我们生命产生力量。第二个，我们因祷告而学习了顺服，学习了在等候中的顺服，我们学习的在交托中的顺服，我们学习的在安息中的顺服。啊，第三个，我们在生命中的顺服与祷告怎么样呢？我们第一个，我们必须要不住的祷告，随时与这个神有亲密的交通。第二个，我们在这个啊，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以后呢，我们要在行动中，我们必须要顺服，按照他的旨意去行。然后第三个呢，我们说呢，我们必须是在生命中的顺服与祷告，通过圣灵，我们在生命中的有一个顺服与祷告。好，那第二段呢，我们有几个小提醒啊。第一个提醒就是说呢，我们祷告绝不是要求神按照我们的意思而行，祷告是要我们能够有一颗谦卑的心，有一颗顺服的灵。当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我们放下来，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而是怎么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啊？所以这个第一点我们很重要。我们在顺服，我们因顺服而在祷告中得着信心、爱心，得到清心的力量，所以我们可以顺服下来，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第二个呢？ 顺服的祷告是先把自己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旨意。当我们明白清楚了他的旨意呢，就能够放下自己的主权，而能够呢安息在他的里面。所以呢，顺服的祷告就是呢等候就是等候，就是交托，就是安息啊。第三个呢，我们讲到了生命中的顺服与祷告。所以呢，我们说呢，我们有顺服的祷告，才会有愿意的心，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才能够为神所用啊。所以呢，你一个如果是不祷告的人，他是不会明白神的旨意的人；一个不顺服的人，他是不会有愿意把自己呢献上当作活祭的。所以呢，我们必须通过圣灵，我们在祷告中，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然后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我们愿意顺服神，愿意把自己呢摆在祭坛上，我们为神所用，成为一个真正顺服的人。好，那最后一段呢，我们就用三位先知的来看看哦。第一位我们要用的这个榜样，就是哈巴谷的祷告与顺服。我们知道哈巴谷这一位先知，他大概是在犹大国快要灭亡，在这个西西亚王过后以后，已经快要到这个末期，犹大国末期的时候，他在约雅敬王里面的时候呢，侍奉呢被拣选做先知。这个时候他就向神这个求问，或者是发问，他说，为什么耶和华你到现在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君王啊、祭司啊、这些长老啊、他们先知啊，他们都没有按照你的旨意去行，你为什么你没有行动？或者为什么这个会有外邦人来欺负我们？你为什么没有行动？这是他的祷告。可是当神向他显现，把他的旨意向他显明了出来的时候，他说：“我已经会有旨意了，这一切凡人所犯的罪，他们必定不能逃脱他们的罪行。”而最后呢，神耶和华告诉他说，将来你们必定会归回，而且有一个复兴。所以呢，当哈巴谷听到了神的这个神向他显明他的旨意之后，他就顺服了下来。然后他就说，我因耶和华而欢心，因爱我的神，因救我的神而喜乐。他看到神的大能，神的拯救，他靠着神，虽然没有羊，没牛啊羊啊，也他完全就是地上他已经没有指望，树的也不结果，也不开花，可是我因着耶和华我欢心。这就是呢，这就是一个真正的顺服的表现啊。所以我们要像学习像哈巴谷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让我们知道神是就是我们的依靠，这是一位顺服的先知啊。第二位我们要看的先知是耶利米的祷告。耶利米我们知道呢，他年幼的时候就被神呼召做先知，可是呢他一生的颠簸流离被人误会，因为他按照神告诉他的，要这个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这个统治之下呢，因为巴比伦是神使用的工具，要来惩罚这个犹大国他们的呢背叛神，然后呢敬拜假神等等许多不公不义的生活。当他向神祷告的时候，当他神向神显现的时候呢，神就告诉了耶利米说我必与你们同在。所以他就完全的顺服在神的面前，神应允他三件事。第一个，我必与你同在，你不要害怕，不论你人怎么样的迫害你，我永远与你同在，我是你的山寨，我是你的磐石，我会保护你啊。第二个，他说神跟这个耶利米说，我必搭救你，不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我都会拯救你，我会看顾你的啊。这就是使我们这心里面有了一个呢永生的盼望啊。他神不但与我们同在，而且必搭救我们。第三个，神还说，我必成为百姓的百姓的这个铜墙一样保护他们。虽然他们现在背逆我我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个巴比伦王来出手来管教，可是呢我永远是看顾他们，永远是什么带领他们的，我也必是我惩处罚 不是目的，管教不是目的，要建造，重新使他们归回，这才是神的真正的目的。所以神答应他的三个，我必与你同在，我必搭救你，我必成为百姓的铜墙。好，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这个我们看的这个先知的祷告怎么样的顺服，我们看到哈巴谷的顺服，我们看到耶利米的顺服，然后我们再看就是以赛亚的顺服。以赛亚先知是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他做先知的时候，当他在圣殿里面看到了神的异象，那个宝座中的异象的时候，他就看到自己呢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所以呢他就呢求，刚刚看到的时候他就求这个神就用祭坛上的火呢来洁净了他的嘴唇。所以呢当神呼召他说，国家现在面临这样大的危难的时候呢，我可以差遣谁，谁愿意奉这个差遣为我出去做工的时候呢，以赛亚就顺服了下来，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就是呢因着他在祷告中看到了神的异象，当神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出来的时候，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的是顺服在神的面前，向神如此的回应说，我在这里，主啊，请差遣我。我愿意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呢献在祭坛上，为神所用啊，为神所用。好，我们大概呢，我们今天呢就到此结束，让我们呢一起低头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啊，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在生命中借着圣灵，我们学习了顺服，我们在顺服，我们在生命中我们学习来经历，在操练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先要在生命中我们要能够成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软弱，是无能的，可是因着我们愿意顺服在你面前，你就在祷告中使我们得着了信心的力量，得着了爱心的力量，得着了一个清洁的心，使我们每一天能够与你亲近，让我们生命中能够一天一天的长大。主啊，我们也是感谢你，因为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在学习了我们的顺服，在祷告中我们在等候中我们学习了顺服听你的命令，我们在交托中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主权放下来交托在 你的面前，我们在安息中我们来享受你所给我们的那种生命中的平安与喜乐。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在生命中你借着圣灵让我们能够不住的祷告，因为你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让我们在祷告中我们明白了旨意的时候，我们能够顺服，我们能够呢有一个顺服的行动来为你所用。主啊，我们也是感谢你借着圣灵把这个祷告的心，把一个顺服的灵赐给了我们，使我们每一天能够在你的祷告中与你亲近，可以奉你的名来到你的面前与你交通，与你同在。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是真的是向着三位这个先知，我们要像哈巴谷一样我们要来用我们的，我们因耶和华而我们能够欢欣，我们快乐。我们像要像耶利米一样，我们说你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我们也要像以利亚一样，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我们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